狂笑，撒旦一定是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他以为说他得胜了，所以他就是在全世界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耶路撒冷，结果果然在那里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所以你记得吗，这个彼得怎么说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，你们指着以色列人说，指这些指着在耶路撒冷的人说，无法之人就是指着罗马兵丁，说是罗马军兵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不光是以色列人，包括外邦人，他们都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在十字架上有三种不同文字的记号，不同三种文字来表明的那个表明的那个这个在上面表明这个牌子，三种不同的语言，拉丁文、希伯来文和希腊文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，加上希腊文所代表的文化世界，加上拉丁文所代表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联合起来，这叫做世界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那个故事。但是感谢主，主说我若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。那么现在谁来做这工作？圣灵来做这个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些，所以现在呢他们一定要怎么样呢，要一定要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很自然的他们就连于神的旨意，也就连于神的这个计划。那历史告诉我们弟兄姊妹，到今天我们知道说感谢神，使徒行传你看见虽然起初不过是12个人或者是120个人，弟兄姊妹今天看看经过2000年，你看见果然福音能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有一个旨意，神有个蓝图，神有个计划。那个蓝图和计划是放在使徒行传里面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还得要加上一点，就是虽然呢他们是按照别国的言语、别国的话来，然后呢述说神的大为，所以大能大作为，所以他们说，所以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。那么这件事我们知道背后的意义，就是和巴比伦的咒诅刚好是相反。你看见福音所带来的远景和前景是多么美丽，这就是圣灵仿佛说，这就是我所要做的，这就是使徒行传最后要完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了使徒行传末了，你看见保罗是到了罗马，而且如果你仔细的从别的地方圣灵得出的资料，你看见福音不光是往东去、往北去、往南去，也往西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使徒们不过是禾场上的工人，现在呢你看在圣灵的指导底下、圣灵的引导底下，你看见慢慢的他们就完成了他们的工作。但是最要紧的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不光有12个人，有120人。所以工人不错，是做工不错，但是我们要记得神有更美好的旨意。美好的旨意什么？当教会诞生的时候，你看见教会也是个团体的工人，而且教会许多时候所做的是工人赶不上的，所以这是完完全全叫神的仇敌跌破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的我们眼睛只看见使徒、只看见工人的话，你会想到训练他们，你会想到帮助他们，但是这只是一半，这是使徒行传后面的一半。但使徒行传还有一部分，就是120个人。这120个人不要忘记，最早是12个人。虽然我们的主有许多的机会，尤其是5个饼2条鱼，叫5000人吃饱，他们要拥护他做王，他们应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应该做王，他没有，他太知道我们，他太知道人心。我们的主难道不懂得群众的心理？他当然懂得群众的心理，可是呢我们的主他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做王。那我们的主怎么做呢？我们的主从最小的开始，从12人开始，主把门徒们赶上船，然后就在他们在船上摇橹顺鼓，顺服神的旨意。虽然不明白主耶稣的意思，但是你知道因为风是逆着风的，所以如果他不明白为什么主一定要把他们 带他们离开那个无病二疫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应该是我们的主能作王，也是他们可以坐在主耶稣左边右边的地方，为什么失去这么大好的机会？结果又来一个逆风，就证明说环境不和他们同在，不和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现在你放弃努力，你就回到原来的地方。但是不，他们宁可努力，他们一直在那奋斗。我们的主在月亮的晚上都看见，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的主就到了他们那里。那个时候，主把他自己向他们显现。主怎么说？主说是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会想到吗？我们的主不能信任那五千人，但是我们的主能把他的见证交托给这十二人，从十二个人开始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看到处有许多人跟随他，等到主复活以后，他向五百人显现，你还记得吗？也向这个主耶稣的兄弟雅各显现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兄弟也在这里。但是呢，慢慢慢慢有人退去，你若去读马太福音，有人退去，五百多人现在只剩下120个人在耶路撒冷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人经过了时间的考验，现在呢，弟兄姊妹，就是这120个人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你看见，很明显的都是主说他这个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民。所以最早最早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好像是120个子民，但是现在那10天的时间，弟兄姊妹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看见说这些麦子怎么变成饼，神的目的是饼。所以神的目的是教会，个人主义是不能带进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十字架必须对付我们的个人主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如果一个饼能够做成饼，你不能把所有的卖力拼在一起，不行的。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在一起聚会是卖力拼起来的，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如果是教会，它应该是一块饼。你今天不能把卖力给别人吃，你只能把饼给别人吃。今天为什么今天教会不能够供应这个世界？因为别人觉得吃不下，都是卖力怎么吃呢？那么也许现在有的人说，现在新的想法，可能麦粒也可以吃，有人连香蕉皮都吃，所以那是另外一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正常情底下应该人只能吃饼。所以教会的功用，一面是能够献给神的，这两块饼是献给神，另一面呢，你看见能够叫人得着帮助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主在五旬节要做的一件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的诞生和形成是经过十字架的。如果每一个人都坚持我们的自己，都坚持我们的卖力的话，那么好了，教会今天是个拼装体，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一定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失去我们的自己，然后圣灵像油一样再把我们拧在一起，然后最后饼就成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明白，120个人不是普通的120个人，你看见这是我们主耕耘的结果。你记得吗？我们的主一路上训练他们，日夜和他们在一起。所以你看，教会的诞生是因为我们的主经过生产的苦难。所以等到五旬节那天，你不是看见有一阵大风吹过，在原文是很急促的呼吸。你看，当一个母亲真的经过苦难的时候，那个呼吸是很重的，那个呼吸就好像大风吹过一样。但结果怎么样？感谢主，结果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，这就是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。那么刚才我们说过，这个就着国度的开展来说，当然我们讲过，这个特别是给我们看见前景的时候，那么每一个人都说了别国的方言来。但是呢，整个的故事，为什么后来3000人能够得救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自己不错，人听见神的大作为没有做，这个是他们听见了，但是不是根据这个他们就蒙恩得救了？没有这些，没有叫他们长，他们知道听见了没有？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看五旬节的故事的话，这个方言只是预备工作，方言只是预工，但是呢，主要的工作 你知道听道是从信道来的，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人传道，我们怎么能听那个道呢？那我们怎么蒙恩得救呢？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，虽然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现象，你看见现象有风有火，同时你也看见你有看见有风有火，那么同时呢，你也看见这个，同时你也看见这个，有这个舌头，而且呢，你也看见说起别国的方言啊，这都是现象。那么这些现象呢，就叫许多人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听是听见了，但是到底这个五旬节的意义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知道十二章的十四节是个很重要的转折，许多人都忘记了后面这一段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，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、啊、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。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，其实不是罪的。就是现象来讲，他们听不懂，他们以为是罪的，但他们不是罪的。那么这解释在什么地方呢？弟兄姊妹，感谢你，下面就是彼得的解释了。彼得就引约珥书第二句的话，第二章的话，他说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。你们不是读旧约吗？但是今天在你们眼前已经发生了，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就约珥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。现在你看，神把圣灵就浇灌凡有血气。对于犹太人呢，这个圣灵应该只是浇灌给那些以色列的选民，神的选民才对，完全叫他们跌破眼睛。你看见吗？在那末后的日子，在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末后的日子什么日子？末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。耶和华日子什么日子？耶和华日子就是弥赛亚的日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弥赛亚的日子一来到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去问犹太人，什么叫耶和华日子？就是弥赛亚来的日子，对不对？很清楚嘛。那么现在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那这件事已经发生了，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证明说弥赛亚已经来了。所以弥赛亚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？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，这个日子通通叫做末后的日子。所以从两千年前那个末后的日子已经开始，弥赛亚的日子已经开始了。所以但是很可惜的，以色列人他们只知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弥赛亚来，他不知道主耶稣已经来过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是非常，所以彼得当他在那里解释的时候，他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看今天你们所看见的，在你们的眼间这件事情已经应验了，但是呢，光是这样还是不够的。那么到底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为神到底怎么浇灌的？所以彼得十二十二节说，以色列人呢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，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他永远的计划，不错，是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十字架乃是在神旨意里面所预备的救恩，然后呢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这里你们就指着你们在场的人，你们在座当初就有的人说钉他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你们就在敌人，就在阴府的门前，可以说就在这个敌人的领土里面，这些人都是反对的，这些人就是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谁敢对他们说话？谁敢指着他们，很明显很直的对他们说话？你看见彼得的话是非常非常锐利的，然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神却向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你们以为说阴间那么一打开，然后就把我们的主就积极拘禁了？不错，这个 天是棺材顶，地是棺材底，从来没有人从这个大棺材里面出去过，因为所有的人，包括斯大林，包括希特勒，通通被死拘禁，包括秦始皇在里面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。